燕平您好。
胡敏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燕平啊，最近呢我们看到一些报道，就是说澳大利亚的华人当中似乎患肝炎的比例呢要比一般人要高，所以这件事儿呢也引起了大家的警惕。所以今天这个健康顾问节目里就让咱们来认识一下什么是肝炎，肝炎怎么传播，我们怎么防范，特别是我们华人怎么样防范啊。
对，肝炎呢是病毒感染，病毒它跟细菌感染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很多种的病毒感染，比如疱疹呢，比如肝炎呢，它感染完了之后，病人恢复之后，所谓恢复就是没有症状之后，它还带着这个病毒。
嗯，
那么带着这个病毒呢，
而且它会有变体，
它
经常会有，
它如果控制的好，它能够所谓的不再患病，就是不再出现症状，但是控制的不好，或者是比如身体抵抗力下降，或者因为某些因素发生的时候，这个病毒就又开始又出来活动，
反反复复，就像流感呢，
对，
它也是一种病毒性的，
对，或者它会对身体的某些脏器去产生进一步的破坏，比如乙型肝炎，然后就是肝硬化，这是很多年以后了啊，肝硬化，然后就肝癌。有人这样说，就是肝癌的三部曲，所以呢听起来还是挺可怕的，就这样子。
那么一开始就是因为传染了这个性
肝
炎，那先介绍一下肝炎的概念吧。
对，
我们平常说肝炎有甲型、乙型、丙型，
对，都是病毒引起来的，但是呢是根据临床的表现和它治愈的情况，那么我们把它分成甲型、乙型和丙型，当然也病毒是不一样的。那么甲型肝炎实际上我们用中文呢，在老的说法就是所谓的急性黄疸性肝炎，就是急性肝炎，它来得很快啊，但是呢症状很明显，比如说发烧啊、厌食啊、黄疸，这大家都知道，眼皮肤黄了，眼睛黄了。它的主要传播途径实际上是水源的污染，如果在一个生活条件不好，比如说一个贫困的一个地区的话，包括第三世界其他国家，那么它的水源可以直接被粪便污染，这样的话这排泄物
容易传染，
对，排泄物里带有病毒的这个排泄物就会去污染水源，那么人饮用了这个没有彻底消毒的水源或者烧开了的水源的时候就引起感染啊，
这个就是甲肝，
这是甲型肝炎，但是在澳大利亚已经比较少了。尽管比较少，有家里有上幼儿园的孩子这样的年龄，那么父母亲还是要加小心啊，因为呢这种病毒在澳洲来说更加容易在儿童之间传播，如果一旦有的话，因为小孩子他很亲密的接触啊。那么总的来说，甲型肝炎在澳洲相比乙型肝炎来说没有那么多，因为生活环境好。甲型肝炎也有它一个不好的一方面，就是它没有终身免疫。你现在患了以后，并不证明你以后，比如说你出去旅游到第三世界国家去旅游，你因为你得过甲型肝炎，你就不会再感染，不会的，没有。这样的话，你可能
会
反复感染。因此，那么到我们这如果要旅游去到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啊，那个居住环境差的地方的时候，你要在去之前要咨询医生，需不需要
做这个打防疫针，
对，打防疫针，
看看你去哪些地方，
有预防针打，对，根据你去的地方，着重的讲一讲
着重讲一下
乙型肝炎
吧。
那么乙型肝炎它也是因为病毒引起来的。说到肝炎的传播，主要是身体里的液体、体液啊，包括血液啊，包括唾液，包括这个性生活的传播，因为它有只要是有身体液体分泌物的。交流，
就是接触传染，
接触传染，也可以说是现代不光说是澳洲了，共用这个注射器，特别是吸毒的，
吸毒的这些人共用针管，
吸毒的共用注射器的时候，就很容易这个传播。因此呢，在澳大利亚，乙型肝炎的传播主要是这个，他把它列为性传播疾病。啊，他把这乙型肝炎性传播疾病这个共用注射器，因为在澳大利亚总的来说，因为医用的输血感染也比较少。中国曾经有不少的那个患者是因为接受输血，然后呢被传染上了这个肝炎。乙型肝炎也可以由母婴传播，比如说母亲怀孕的母亲如果有乙型肝炎的话，她会传播给孩子。这个病毒感染它都是有潜伏期的。包括我们感冒啊，我们这个实际上都是有潜伏期的。这个肝炎的潜伏期的话，可以用星期来计算的，就是说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是用星期来计算。
那么它会潜伏多长时间？
换句话说，你传染对几个星期都没有症状不知道，然后就会发现，比如说发烧，极度疲劳，甚至有些人能够潜伏几个月。 就是你传染了之后你都不知道啊。这样子的话呢，但是呢，说到肝炎，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意识，就是食欲不振、恶心。我们大家都听人家说过啊，得肝炎了，吃不下东西。
因为肝是负责消化
的，特别是对油性的，就脂肪含量高的这些食品的话，因为你解不了这个肝本身分泌胆汁的，对吧？胆是去消化油脂的，这样的话呢，所以呢，有肝炎的病人，他对他都会有这个厌食，
对他的症状就是食欲不振啊，
对，
恶心、呕吐啊，
对，
这样。
对，当然了，说到肝炎，都如果要是临床症状严重的时候，都会出现黄疸。对吧？黄疸阻塞，那我们大家就知道皮肤黄，还有说眼睛的白的部分、
那个、
骨膜的部分啊，就是也是黄的，
黄，
哎，就黄。这样的话呢，咱们就知道，当然了也有人有什么关节疼痛啊这些，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疲倦、恶心、呕吐、发烧和黄疸
啊、哦。这个就是乙肝、啊、患乙肝的这个症状。
对，乙肝它比起甲肝来说的话，首先一个啊，它可以是终身免疫的。
哦，就是说你得了以后。
你就不再得了。实际上他一旦生了这个病以后，即使他不再发病，但是他可以是终身带有病毒。
哦，
那么
这个也挺可怕的，因为其
他
的人、
啊、他有
传染性，特别是家人，
对、
对，
他
就很容易被传染。
他自己不再发生症状了，他经过治疗以后也控制了，他因为他身体本身也有抵抗力了、
嗯、
啊，那个病毒再发起来的时候，不至于让他再去有这些症状，但是他可以病毒带
终生，对对，他可以是这个病毒携带者。
对，那么说到这个呢，嗯、我不能够说。因为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让我们造成了这么多的肝炎，就是发病率啊，我不能够这样去说，因为我没有这样的那个资料。但是我们不应该歧视任何病人。但是假如果我们家里有人或者朋友之间有人
患
了乙型
肝
炎，
或者是
特别是那些自己
病毒携带者，
对，特别是那些知道自己患过乙型肝炎或者正在患乙型肝炎的人、那我还是建议，因为我们中国人吃饭有个习惯是菜是大家共享的、
用筷
子，筷
子
是到盘子里去夹的、
一个大锅饭，
甚至汤勺、有的时候有些家庭里的时候那个喝汤都用自己的勺子就进到汤盆里的、
对
啊，都有。那么呢、专家们的建议还是乙型肝炎的患者或者是带病毒的人，建议你们应该还是应该在跟大家吃饭的时候特备自己的饭汤碗和饭碗、
特别是这个病毒携带者，
对，
应该有自己的一套餐具，
对，有自己的餐具去考、要有一个意识保护别人。那么呢，在性生活的时候最好是比如说带避孕套啊，
对，那最好的办法还是打预防针，
对对。
那是不是也讲一下这个肝炎怎么样预防？
一方面我们刚才谈到了饮食的这个方式啊，饮食的方式，比如说出去吃饭啊，出去吃饭大家都是朋友，你不可能问谁有肝炎，你不能这样的啊、如果用我们中式的方法吃的话，都有公用的勺子和
筷
子，大家不要把自己的筷子和勺子伸到公共菜盘里、
对
啊，这是其中，这是一个，这也是一种礼貌，对吧？这是一个。再一个呢，不要跟人家共用针头。
我们前不久呢，就看到新州肝炎协会举办了一个华人社区的健康系列公益活动，里面就说到啊，在澳大利亚100名华人里面有6到8个人是乙肝患者，就是说华人里面的这个患病率要比其他人要高一些，差不多7%。
对，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
跟我们华人的生活习惯有关系啊。
啊，我们的文化，我们大家庭吃饭的那种方式，就大家共菜碟的这种，有没有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们不知道、但
是
至少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预防。对吧？你说像这种情况，像如果要是西人的吃饭方式的话，不会，绝对不会发生。
他们一人一盘，
像个人只吃自己那一份，对对，而且每人只吃这一份。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从预防角度，像我们刚才讲的，不要共用注射器，然后呢，然后有亲密关系的时候，也要尽量避免这个液体的交流，
体液的交流
。最保险的就是去打预防针，预防针几乎是能够100%的有效预防。乙肝可以跟甲肝同一支针可以打的、有两种同一个
甲肝和乙肝，
对，有这样的疫苗，但是也有单独的疫苗。就跟大家讲呢，就是打这个肝炎疫苗的时候呢，你自己也要知道有一个时间段，它是要连续注射3次，在6个月内，比如说现在注射了一支，然后呢过1个月再注射一支，打一个加强，然后呢在第2支打完之后的3个月的时候又打一个加强。
一方面你可以去找 GP 是吧，找你的家庭医生，
对，
还有就是你前面讲到你要是去海外到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者是哪儿，
对，就是就卫生环境不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好的地方。刚才我们说漏了一个啊，就是关于这个患乙肝的可能性，还有一个就是纹身。
对对，纹身也是很容易传染的，
特别是有一些那些收费稍微低一点的那些那个诊所环境差的那些，
那个，
你很难知道它是不是一次性的针头，它是不是自己把它煮一煮或者用点药水泡一泡然后又拿出来再用，它就最典型的针头，
这个很容易，对，
这个也是很容易，所以咱们朋友们
纹身年轻人也比较多了，现在
特别是年轻人也比较多，所以做纹身的时候一定要自己要 make sure 你去的那些诊所里它是一次性的针头。在这里边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担心自己会有可能涉及到性传播，性传播肝炎的时候呢，你可以这个免费检查我们是知道的，你可以去那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性健康中心，它那里边的那些服务就都是免费的。那么墨尔本的性传播，它的电话是
中央免疫诊所 Central Immunization Clinic， 还有澳大利亚健康热线的电话服务，
对，
叫做 Health Direct Australia，
对，
这个电话号码是1800-022-222，就是1800然后接五个二，这个挺容易的。
对，
有关性健康的求助热线呢，也有一个免费电话1800-198-205，1800-198-205。
说到这里我顺便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我们有的时候在外面讲座的时候大家经常说那 GP 没时间跟你说话，说他就是你问多两个问题就
很忙，
但是呢如果你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咨询，请你在预约的时候告诉护士我是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咨询，那么他可以给你安排比如说半个小时45分钟的，但是你一定要事先预约，如果你不事先预约的话通常他确实没有那么长的时间跟你去交谈，
因为这个家庭医生都很忙。其实在我的接触当中呢，家庭医生都希望你把你要问的问题记下来，
对，
一二三四五写得清清楚楚，我要问什么
问
题，
一条一条
问，然后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你就把你的问题提出来，其实他们还是很乐意回答的。
对，但是呢假如果你知道你自己要有很多问题要站的时间长，他可以把你预长时间把你作为两个或者三个病人来这么长的时间来给你预出来，那么在接下来的那两三个病人的时间里面他不预约别的病人所以
他就把这个时间腾出来，
他就把这个时间就有这个时间给你，那么医生等你走进来的时候医生就知道你预约了这么长的时间，所以他不会去那个很 rush 你，就是很快的想这样。
是的，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经验啊！谢谢徐艳萍女士给我们讲到这个相当重要的内容。所以您要是感觉自己有这个肝炎的症状，或者说怀疑自己有可能传染，或者家人有可能传染肝炎的话，您就照刚才我们徐艳萍女士给推荐的一些方法去做。那么看 GP 家庭医生，还有就是
打预防针。
打预防针。好，谢谢大家，谢谢艳萍。
谢谢